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强雷雨袭击美东，纽约地铁瘫痪，新泽西两死。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名人沃尔兹说将反制中共影响力。
川普在宾州宣布投资920亿发展 AI 和能源。
FDA 扩大审查所有进口产品，包括小额包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过去几周，伊拉克尤其是库德斯坦地区遭遇了一系列无人承认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伊拉克库德斯坦反恐部门表示，今天库德斯坦自治区三个油田遭到装载炸药的无人机袭击。这次袭击发生之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阿比尔之间因石油出口问题而紧张局势加剧。一条途经土耳其的主要输油管道自2023年后因法律纠纷和技术问题而关闭。伊拉克由于长期饱受冲突困扰，经常遭受此类攻击。这通常与伊朗和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之间的地区代理权争斗有关。库德斯坦在动荡的伊拉克中被视为一片相对稳定的绿洲，由于跟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密切联系，吸引外国投资者。
英国警方两位高级官员周二表示，俄罗斯、伊朗和中共在英国实施的包括攻击和绑架在内的危险行动日益增多，并经常利用罪犯甚至青少年来具体执行。自2017年发生的俄罗斯前特工谢尔盖·斯克里帕尔被俄国间谍使用诺维乔克神经毒剂毒杀事件以来，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共等敌对国家的危险活动数量增加了5倍。英国反恐警务高级国家协调员维基·埃文斯透露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敌对国家都通过代理人，他们通常是为了少量现金行事的罪犯来具体执行任务。近年来，英国执法部门多次公开表达了对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三个国家在英国进行恶意活动的担忧。这类活动从传统的间谍活动、诋毁国家到蓄意破坏和实施暗杀，范围十分广泛。
美国东岸近日遭遇强风暴雨侵袭，其中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遭强烈雷暴以及暴雨侵袭。纽约地铁站的洪水倾泻犹如瀑布，路线大规模停运。新泽西州则传出两人溺水而亡，灾情遍及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新泽西州紧急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周一晚上，纽约市的暴雨带来一小时内降雨量达 2.64 寸，创下历史第二高的记录。这场豪雨造成严重的积水，曼哈顿多个地铁站被水浸泡，多条地铁线路暂时停运或延误。大都会运输署主席兼执行长利伯周二说，市府需要增加雨水管理系统的容量，以避免未来地铁淹水。在新泽西州，不到5小时内降下超过 6.96 寸的雨量，暴雨带来更为严重的灾情，街道迅速淹水。两位民众在普兰菲尔德市开车时被洪水冲走，不幸罹难。州长莫菲随即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加强部署搜救和交通疏导。
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周二表示，在联邦执法机构最近取消了对小额货物的关税豁免之后，FDA 将审查所有收集监管产品的进口产品，无论其数量或价值大小。FDA 在一份行业通知中说，以前政府允许一些价值800美元或以下产品的进口不经过 FDA 的全面审查，但是根据更新之后的规定，这一豁免将被取消。新的规则将适用于所有受 FDA 监管的产品，包括药品、食品、饮料、膳食补充剂、化妆品、医疗器械和生物样品。 FDA 在通知中说，小型包裹将必须遵守与大件货物运输相同的标准。据路透社报道， FDA 的最新宣布可能会加强该机构对肥胖症药物规则市场的监督。公共卫生组织安全药品伙伴关系的研究显示，来自没有在 FDA 注册的中国实体的此类活性药物成分的运输在1月份环比猛增了 44%。该数据不包括获得关税豁免的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包裹。
川普总统提名前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出任联合国大使。 周二，沃尔兹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他对议员们说，美国作为联合国最大出资国，有责任推动改革，并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抗衡中共，让联合国再次伟大。沃尔兹对委员会说，在世界上应该有一个场所，让中国、俄罗斯、欧洲和发展中国家能聚在一起解决冲突。但在经历80年之后，联合国已经偏离了它缔造和平的核心使命。我们必须回归联合国宪章和最初原则。他在发言中多次提到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批评联合国当前过度政治化，架构臃肿，应当重新聚焦核心功能。沃尔兹在听证会上多次强调，中共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构成了挑战。他承诺，如果获得确认，将与国务卿卢比奥合作，封阻和反制中共的影响力。
美国一名人事官员表示，川普政府将会减少原计划的联邦机构裁员人数。此前已有20多万政府员工接受了买断方案或者提前退休，以避免被解雇。人事管理局高级顾问诺亚·彼得斯在周一提交给联邦法院的一份声明中说，有几家机构现在不计划推行裁员计划。他指出，这些机构之所以重新考虑裁员计划，是由于各部门在本届政府上任初期为员工辞职而提供的财务激励措施以及自然减员情况。这是川普政府宣布缩减联邦裁员计划的最新一个例子。此前，该政府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更积极地寻求裁减政府员工人数，以精简联邦机构，削减运作成本。退伍军人事务部也在七月份的早些时候表示，该机构将裁减约3万人，而不是原来计划的8万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启动美联储主席遴选程序，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搭载美国、印度、波兰、匈牙利太空人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承诺号太空船在加州外海降落，完成为期20天的公里四号任务。公里太空是一家私人公司，专门安排前往国际太空站的任务，服务对象包括富裕的太空旅客，也包括如本次由各国政府资助的太空人。据悉，其成员搭乘的承诺号于美东时间周一脱离国际太空站，展开为期22.5小时的返航旅程。对于其中非美国籍的太空人来说，这次任务象征着各自国家在暌违数十年之后重返载人太空飞行的行列。此外，早前一些太空人也从肯尼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展开为期2周半的任务。期间，他们一共进行了约60项科学实验，其中包括对微藻生菜种子发芽进行研究，以及对俗称水熊虫的微小缓步动物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和承受能力进行研究。
苹果公司周二宣布获得卫福部的医疗器材许可，即日起在台湾推出 Apple Watch 睡眠呼吸中止症止痛功能，以及在 AirPods Pro 2无线耳机提供听力健康体验。苹果指出，通过呼吸障碍指标 Apple Watch 新增睡眠呼吸中止症通知功能，当睡眠期间正常呼吸模式中断时， Apple Watch 加速器会侦测使用者手腕中与此相关的微小动作，每30天分析呼吸障碍数据，如果持续显示疑似中度至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征兆，会通知使用者。此外，苹果推出听力测试功能，使用者可以用 AirPods Pro 和相容的 iPhone 或 iPad 装置进行测试，可以看到结果摘要，包括代表每边耳朵听力损失程度的数据分类和建议。
最新消息，预计三星公司将于今年10月份推出旗舰平板电脑 Galaxy Tab S11 系列，而在该系列发布之前，三星有望率先推出 Galaxy Tab S10 Lite。 Galaxy Tab S11 Lite 已在 Geekbench、 Energy Star 以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认证网络上现身，暗示其即将发布。据悉， Galaxy Tab S10 Lite 的 Wi-Fi 版本型号为 SMX400， 而支持蜂窝网络的版本型号为 SMX406。 认证信息显示，该设备可能支持25瓦快速充电，但是包装盒不附带充电器。 FCC 的文件则揭示了更多的细节。 Galaxy Tab S10 Lite 将支持 Wi-Fi 6、 蓝牙 5.3 以及通过 microSD 卡扩展存储。该平板电脑内置8000毫安电池，并支持 S Pen 手写笔。此外， FCC 文档还显示该设备配备了 Pogo 触点，这很可能是为了连接键盘而设计的。随着 Galaxy Tab S10 Lite 的各项认证陆续完成，它的上市时间将越发临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财政部长贝森特是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人选之一，但他同时暗示可能不会立即更换现任主席。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已正式启动遴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接班人的流程。贝森特提到，这是川普总统的决定，并将按着他的节奏推进。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内外都有很多优秀的候选人。财政部长说，按照惯例，美联储主席也会辞去理事职务。关于影子美联储主席的传闻很多，这在提名前会造成混乱。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前任美联储主席还继续留任，市场会非常困惑。鲍威尔的美联储理事任期要到2028年1月才结束，这意味着即使他在明年5月卸任美联储主席后，仍有可能继续留在美联储参与货币政策制定。鲍威尔拒绝回答他是否会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当被问及川普是否邀请贝森特亲自出任美联储主席时，财政部长表示，我会参与决策过程。他指出，这是总统的决定，我们将按照他的节奏推进。川普多次公开表示，他希望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能支持降息。可能的接替人选包括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以及贝森特本人。此外，投资者也关注现任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他是川普第一任期时任命的美联储理事，一直对最早在本月降息持开放态度。除鲍威尔职位外，川普至少需在2026年填补一个美联储理事的空缺，因为现任理事阿德里安娜·库格勒的任期将于2026年1月结束。七月，鲍威尔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剧。白宫表示，美联储总部的一项25亿美元装修项目超支7亿美元，要求鲍威尔在7天内回应相关问题。有媒体周一报道说，鲍威尔已要求美联储监察长审查25亿美元的装修工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继英伟达宣布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在中国销售 H20 芯片后，超微半导体 AMD 也宣布将在审查通过之后重启向中国出口 MI308 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二说，川普政府之所以改变立场，是因为美国并没有提供最先进的技术给中国。请听报道。
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周一对外宣布，美国政府将向中国企业发放英伟达 H20 人工智能芯片的销售许可。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周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同意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其第四等芯片。这种芯片的速度比美国公司使用的最快芯片更慢。同时，英伟达许诺不会将最顶尖技术出售到中国。他还透露，政府决定恢复向中国销售 H20 芯片与稀土磁铁交易有关。卢特尼克表示，让中国公司使用美国技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他们可以继续把美国当成技术站。白宫人工智能顾问戴维·萨克斯周二接受彭博社采访时透露， 允许英伟达重启其 H20 芯片的出货，将使美国在海外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并削弱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市场上争夺更大份额的努力。萨克斯还反驳了关于允许向中国销售 H20 芯片存在安全风险的批评，称 H20 芯片是过时芯片。他警告说，其他国家正在美中技术之间做出选择。萨克斯说，如果你不让这些国家购买美国技术，你就是在把他们推向北京的怀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也证实，授予英伟达芯片出口许可是北京与川普政府在谈判中提出的其中一个条件。财长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数字一带一路在世界各地兴起，因为其他国家或中国正在取代我们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贝森特说，这是我们在日内瓦和伦敦使用的谈判筹码，他们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也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在宾州出席首届能源与创新峰会时宣布，将投资92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 AI 和能源项目。他表示，将加快审批速度，并简化数据中心接入电网的流程，以满足 AI 发展对电力的巨大需求。请听报道。
第一届能源与创新峰会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举行。美国政府承诺支持建设煤炭、天然气、核能和水力发电站。川普说，今天的承诺确保了未来将在宾州、匹兹堡以及在美国进行设计、建造和制造。川普支持在宾州建设新发电厂，并在其附近设立数据中心，因为这些数据中心对能源密集型设施存在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他强调，美国已经在与北京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胜出，而新投资对巩固这一地位至关重要。在峰会上，川普政府多位官员表示，为确保经济和国家安全，美国必须尽可能在国内生产能源，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气，以便在 AI 竞赛中击败中共。川普承诺投资560亿美元扩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追加超过360亿美元用于新建数据中心。黑石集团在峰会上宣布，计划投资250亿美元用于美国数据中心和能源生产领域，以推动 AI 创新。谷歌公司承诺投入250亿美元在宾州和周围地区建造符合 AI 需求的资料中心。人工智能云计算公司 CoreWeave 也准备斥资60亿美元在宾州中南部建设一个数据中心。日本投资者软体银行公司、生成式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及甲骨文公司都将在初期投资1000亿美元。共和党参议员大卫·麦考密克指出，这些投资项目对宾州影响甚巨，对国家的未来也至关重要。目前，美国两党都认同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是一项国家挑战。川普和共和党议员主张恢复和扩大煤炭和天然气电厂的运营，同时寻求加快新建化石燃料电厂。川普也支持允许数据中心建设自己的发电厂，并承诺将解决审批延误的问题。他还表扬美国环保署署长李休顿，李休顿正在推进加快发电厂审批进程，同时废除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汞和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等规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科学家涉走私生物材料引起国安疑虑，美国将调查密西根大学的外国资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警告中印巴如果继续支持俄罗斯可能遭到严重制裁。
美国和印尼达成贸易协议，改课19%关税。
中国科学家走私先国安疑虑，美国调查密歇根大学的外国资金。
美欧对伊朗下通牒，8月底前和谈，否则将重启制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美国警告可能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寄出次级制裁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5号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仍表示，北京将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拉夫罗夫这次访华出席在天津举行的第25届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并在会议间隙与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外长进行会谈。此前一天，川普周一在椭圆办公室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警告克里姆林宫，如果没在50天内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他将对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吕特周二在美国国会见联邦参议员时也警告，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要是持续跟俄罗斯做生意，可能会受到次级制裁的重创。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代号为严台风的中共网络间谍组织入侵了国民警卫队将近1年。根据 NBC 新闻周二报道，在其所查阅的国土安全部6月份的备忘录中，美国国防部发现，这个公开绰号为“严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在2024年3月到12月期间，广泛入侵了美国一个州的陆军国民警卫队网络。这不是严台风黑客组织第一次被指控针对美国展开网络入侵行动。在2024年，美国安全部门发现，该组织入侵了美国至少8家最大的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包括 AT&T 和 Verizon 在内，窃取了数百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2025年1月份，美国财政部据称也是中共黑客近期一次攻击行动的目标之一。美方因此针对四川的一家公司实施了制裁，指控其协助中共国家安全部进行了严台风行动。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一与法国、德国和英国外长通话，四方达成共识。如果伊朗在8月底前没有就核协议展开实质谈判，将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恢复2015年核协议解除的所有制裁。根据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设计，快速恢复制裁条款允许任何协议签署方在伊朗违约情况下启动制裁机制。这项条款将于今年10月失效，而启动程序需要30天完成。因此，欧洲方面希望在俄罗斯于10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前完成整个过程，避免程序受阻。然而，伊朗方面坚称重启制裁没有法律依据，并威胁如果制裁恢复，将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川普政府认为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有助于施压伊朗重返谈判，并对伊朗还没回到谈判桌前感到不满。他也透露，威特科夫已经向伊朗传达，未来谈判必须直接进行，不得再通过第三方，以减少误解并加速进程。
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二在参院投下关键一票，打破50比50的僵局，使川普政府提出的90亿美元减支法案成功跨越程序性表决门槛。这项法案旨在取消先前已经批准的联邦开支，使川普原先提出940亿美元预算撤销案的精简版本，若最终通过，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同类法案之一。目前法案已完成了程序性表决，最快将于周3进行最终投票。根据程序，参议院将展开长达10小时的辩论，并处理多项可能具有争议性的修正案，预料将进入马拉松式投票。由于参议院版本的内容与众议院先前通过的版本有所不同，法案通过后需要送回众议院再次表决。若表决通过，根据1974年预算控制法案，川普必须在周5签署该法案才得以生效。
美国教育部周二宣布，密西根大学在提交的外国资金报告中涉嫌不实披露，将对这所大学展开外国资金调查。教育部说，密西根大学可能暴露于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中。教育部要求密西根大学在30天内提供一系列文件， 包括自2020年以来跟外国资金有关的报税记录，与外国政府及企业签署的书面协议副本，以及自2020年起所有的外国捐赠清单。上个月，两名跟密歇根大学实验室有关的中国籍研究人员先后因涉嫌走私生物材料入境而遭到联邦起诉。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们走私的危险生物病原体有可能被当作农业恐怖主义武器。教育部表示， 这些高度令人不安的刑事指控引发当局对密歇根大学可能面临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教育部还指出，密歇根大学在他的报告中延迟申报数以千万计美元的外国资金，并错误地把部分资金来源标示为非政府机构，即使这些资金似乎与外国政府有直接联系。
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因雷击引发的隆布拉沃野火持续燃烧，截止到周二， 隆布拉沃野火已经烧毁了近8600英亩土地，并摧毁了包括拥有百年历史的大峡谷旅馆在内的数十个建筑物，引发各界对国家公园管理局防火政策的广泛质疑。针对外界的批评，国家公园管理局周二发表声明表示，自火灾初期即采取全面扑灭策略，并已构建防火线和部署防御性点火计划，否认任由火势蔓延的质疑。目前 大峡谷北缘区域已全面封闭，所有小径和营地也暂停开放，预计2025年观光季恐难恢复。除了隆布拉沃野火之外，另一场名为白鼠尾草火灾的火灾也在北缘的更北部燃烧，两场火灾共计已烧毁了超过233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印尼达成贸易协议，关税改课 19%，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周二表示，
6月份消费者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2.7%， 高于5月份的 2.4% 的年度涨幅。按月计算， 6月份价格较5月份上涨了 0.3%， 而前一个月仅环比上涨了 0.1%， 核心通胀较5月份上升 0.2%。 通胀率回升可能促使美联储在两周后举行的下次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川普周二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消费者价格低，美联储应降息3个百分点，通胀非常低，一年将省下10000亿美元。总统催促美联储提前下调短期利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表示，他希望先观察经济对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反应，然后考虑是否降低借贷成本。
美国加密货币相关法案周二遭遇挫折，部分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联手在一场让法案进入审议流程的程序性表决投下反对票，让这项外界期待已久的法案命运出现变数。 Circle Internet、 Coinbase、 Global 等加密货币相关投票的股价闻讯受挫，之后又收敛跌幅。Circle Internet 中场收跌超过 4%， Coinbase、 Global 收跌 1.5%。 联邦众议院本周尝试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加密币产业的法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项替稳定币建立监管架构的法案。众议院还将审议一项禁止美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法案。共和党议员表示，此举恐怕会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对民众个人财务拥有过多的控制权。这项法案还没有进入联邦参议院审议程序，而且美联储也没有表示有意开发央行数字货币。
川普周二表示，他可能最早在本月底对药品征收关税，半导体可能很快也将征收关税，代表着这些进口关税可能会与预定在8月1号实施的广泛对等关税同步实施。川普对已向20多个国家发出的关税通知信感到非常满意，这些通知信中为这些国家设定了关税税率。 接下来，他计划对至少100个小国家设定统一的关税，税率约略高于 10%。 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预计，被征收 10%税率的国家多位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这些地区与美国的贸易额相对较小。此外，川普预测，在8月1号互惠关税正式上路之前，美国有可能与2到3个国家达成协议，其中与印度达成协议的几率最高。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约秘书长吕特周二警告说，如果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继续和俄罗斯做贸易，可能会受到二级制裁的严重打击。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和吕特会晤期间表示，如果未来50天内俄乌无法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将对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周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期间表示，他鼓励中共领导人及印度和巴西领导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对你们造成沉重打击。吕特表示，欧洲将提供资金从美国购买武器，确保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中处于最佳地位。他还表示，根据与川普达成的协议，美国现在将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仅是防空武器，还有导弹和弹药。当被问及是否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时，吕特表示，这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武器。但我们周一还没有与川普总统详细讨论。事实上，五角大楼、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和乌克兰方面目前正在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俄罗斯自2022年2月正式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后，共产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一直在和俄罗斯做贸易。美国国会两位资深参议员警告中共、印度和巴西要停止和俄罗斯做贸易，否则将面临巨大打击。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在周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提出了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该法案将对那些继续资助普京在乌克兰进行野蛮战争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和制裁。格雷厄姆说，结束这场战争的最终重锤将是针对共产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征收关税，这些国家通过购买廉价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普京的战争机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二，川普总统宣布和印尼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对印尼商品征收19%的关税。根据这份最新协议的内容，川普政府继续打击通过第三国转运美国的西产地行为。请听报道。
川普上周致函印尼总统，通知印尼将从8月1号起征收32%的关税。不过，川普周二宣布已经和印尼达成协议，印尼销美商品将被征收19%关税，美国出口到印尼的商品则不会被课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历史上首次向美国开放印尼整个市场。根据协议，印尼承诺购买价值15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4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以及50架波音飞机，其中许多是777型飞机。在和印尼的协议中，川普也在继续打击西产地行为。他表示，如果有任何商品从关税较高的国家通过印尼转运到美国，那么这部分关税将加到印尼支付的关税上。这是迄今川普政府达成的第四项贸易协议。美国政府已经和英国、越南达成贸易协议，和北京也达成一项暂缓关税战的协议。在这三项协议中，基准关税仍高于川普今年1月入主白宫前的水平。越南同意被征收20%的关税，英国同意被征收10%的关税，北京暂时维持30%的关税，等待进一步谈判。从上周开始，川普向包括加拿大、日本和巴西在内的大约20个贸易伙伴发出类似关税信函，设定从20%到50%不等的关税，并对铜征收50%的关税。8月1号的最后期限为目标国家提供了时间，以便就可能降低关税的协议进行谈判。周一，欧盟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后，官员们表示仍在寻求达成协议，以避免川普关税打击。但欧盟贸易专员马罗斯·塞夫乔维奇也表示， 与会各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如果与美国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采取反制措施来保护欧盟企业。川普上周六宣布，将对欧盟产品征收 30% 关税，从8月1号开始实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